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各位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4月17日，星期三，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特斯拉为什么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员？即将成为新茶饮第二股的茶百道，在下沉市场的表现如何？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也就是我们的轻解读时间里，我们会来关注一下美国的租车巨头赫兹。这家全球最大的租车公司之一，在世界100多个国家拥有几千家的门店。不过在2020年初，他们由于债务的压力，赫兹宣布破产。在新的老板接手之后，又购买了大量的电动车替代原本车队里的燃油车。但是进入2024年之后，赫兹先是卖掉了自己1/3的电动车，随后还更换了公司的 CEO。 电动车的租车业务给赫兹带来了什么样的困难？今天我们的轻解读就与此相关。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特斯拉计划全球裁员1.4万人。4月15日，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发布全员信，表示特斯拉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员10%以上。财报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3年底，特斯拉全球的员工数量已经超过了14万人，所以这一次裁员将导致超过1.4万人的工作受到影响。另外，特斯拉的2名重要高管也在同一时间宣布离职。财新的报道指出，特斯拉现在正处于周期性的低谷，他们今年第一季度的交付量出现了近4年来的首次下滑。今年以来，公司的股价也已经下跌了超过1/3。财新的分析认为，特斯拉在全球成熟市场的布局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新产品的节奏却没有跟上。OpenAI 在日本东京开设办公室。根据 TechCrunch 4月15日的报道， OpenAI 即将在日本东京设立亚洲首个办公室，这也将成为 OpenAI 继旧金山总部、伦敦和都柏林之后的第4个办公室。OpenAI 还表示，他们将专门针对日语优化 GPT-4 模型，优化之后的版本将增加对日语和日本文化的理解，从而提升使用效率。OpenAI 表示，他们在日本拥有200万的周活跃用户，还拥有包括大金工业、乐天集团和丰田等等在内的大型企业客户。OpenAI 还在日本聘请了当地的高管长崎忠雄，他此前负责亚马逊 AWS 的日本业务。另外， Business Insider 的报道显示， OpenAI 可能明年在纽约开设办公室。目前 OpenAI 的员工人数已经从去年年初的400多人增长到了1000多人，他们在旧金山的总部也变得越来越拥挤，可能需要在旧金山寻找第二处办公地点。 Adobe 发布 PDF AI 助手。根据 CNBC 的报道，4月15日， Adobe 旗下的 PDF 阅读软件 Acrobat 推出了 AI 助手 Acrobat AI Assistant， 起步价是每个月$4.99。这个助手能够帮助用户理解 PDF、Word 等等格式的数字文档，通过对话来回答和文档内容相关的问题，还能够生成摘要。另外， Adobe 还表示将在 Premiere 等等视频剪辑软件当中加入其他公司的 AI 视频模型，比如 OpenAI、Runway 和 Pika Labs 等等。不过， Adobe 的高管表示，他们目前还没有确定引入哪些第三方的 AI 服务，也不确定具体的收费模式。茶百道月底上市，成为港股近些年来最大 IPO。4月15日，茶百道在香港开启了招股，计划募资大约23亿人民币，这也是港股今年规模最大的 IPO。 上个月，茶百道通过了港交所的上市聆讯，将会成为奈雪之后第二个在港股上市的茶饮公司。财新的报道显示，茶百道目前在中国限制茶饮市场排名第3，但是在下沉市场的渗透率却不如另外几家茶饮企业。茶百道门店覆盖的城市略少于蜜雪冰城，但是门店数量还不到蜜雪冰城的1/3。同时，茶百道在3线及以下城市门店的占比只有40%左右，而蜜雪冰城、古茗、沪上阿姨在低线城市的门店占到了全部门店的1/半左右。澎湃新闻的分析认为，当前国内新茶饮行业已经逐渐从增量市场转向了存量市场，在下沉市场开启贴身肉搏，更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别走开，马上和你一块来聊聊为什么看起来很有前景的电动车最终还是难倒了美国租车巨头赫兹呢？欢迎来到今天的轻解读， 不知道你平时出游或者是出差的时候会不会选择租车？如果是的话，你是否使用过租车巨头赫兹的服务呢？今年三月，美国租车巨头赫兹公司的 CEO Stephen Scher 宣布辞职。两年前，他加入了赫兹，并且亲自领导了这家已经有100多年历史的租车巨头电动化的转型。当年，他们向特斯拉订购了10万辆车，而这个举措也帮助特斯拉的市值超过了1万亿美元。赫兹还和吉利旗下的 Polestar 签订了订单。不过，就在今年年初，赫兹对外宣布出售他们刚刚购买没几年的20000辆特斯拉，那这个数量就相当于他们整个车队电动车数量的1/3。而更换电动车所带来的费用，也使得赫兹出现了疫情以来最大的季度亏损。不过，电动化并不是他们的 CEO Stephen Scher 的决策。实际上，在2020年的时候，赫兹公司的所有者发生了变化。这一年的4月底，由于疫情刚刚爆发，人们被困在家里，减少了出行的次数，二手车的价格也随之下降。但是，赫兹向银行贷款的时候，用的是自己的车队做抵押，而二手车价值下降的时候，银行就要求赫兹提前偿还贷款，或者是提供更多的抵押物。在这样的情况下，赫兹的现金流出现了问题，并且不得不宣布破产。但是在提交破产申请的几周之后，二手车的价格就有所回升。彭博社的专栏作家 Matt Levine 认为，赫兹的破产看起来越来越像是一个不幸的时机失误。遇到类似情况的其实不只是赫兹，另一家大型的租车公司安飞士在2020年初的时候同样经历了艰难的几个月，但是到6月中旬，它的情况就有所好转起来。2021年3月，安飞士的股价甚至创下了历史新高。那在赫兹破产之后，认为这家公司还是很有价值的就包括了两位投资者，他们分别是 Knighthead 资本的老板 Tom Wagner 和私募股权公司 Certares 的创始人 Greg O'Hara。 他们筹集了大量的资金，想要收购像赫兹这样受到疫情影响但在重新开放之后业务可能会恢复的公司。2021年6月，这两位投资者通过竞拍拿到了赫兹的控制权，并且通过财务分析为赫兹设计了一条电动化的道路。他们认为电动汽车的运营成本更低，维护更容易，更安全。但是不到3年的时间，赫兹就决定出售自己车队里的部分电动车，并且还更换了公司的 CEO。 那么为什么当初看起来好像很有前景的电动化策略最终还是难倒了美国租车巨头赫兹呢？原因之一，租车市场对电车的接受程度比较低。彭博社的分析认为，在特斯拉的主导下，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在2020年增长接近50%，这也是美国汽车行业决定向电动化转型的一年。然而这个过程还没有普及到广大消费者当中。我们早咖啡在去年的节目当中实际上就已经提到过，想要购买纯电车的美国消费者还不到20%。大西洋月刊认为，赫兹想要把1/4的车辆改为电动车的计划并不合理，因为直到2023年也还只有4%的美国人拥有电动车，绝大部分的租车者根本就没有驾驶电动车的经验。在开着赫兹的电车的时候，他们并不清楚在哪里可以找到和车型兼容的充电站，以及充电的速度还很慢，很多时候都需要一整夜的时间才能够完成充电。一位从赫兹租到一辆雪佛兰 Bolt 的消费者表示，在充电4个小时之后，电车的续航里程只增加了100多公里，而油车只需要30秒就可以完成对应里程的加油。另外，赫兹混乱的租车规则也加剧了消费者对电动车的抗拒。赫兹存在严重的电动车积压问题，当他无法提供消费者想要租赁的车型的时候，消费者大概率只能够租到电车。有多名的租车者曾经向媒体表示，他们没有提前收到任何的通知，在去赫兹租车点提车的时候，却被告知只有电车可供选择了。赫兹还要求租车者在他们归还电车的时候，还要确保电量和刚开走时候是相同的，否则就要支付35美元。这实际上是延续了租用油车的政策，但是充电站却并没有加油站那么容易找到。CNN 的报道指出，在美国，即使是那些愿意购买电动车的人，也不会想要租一辆电车，因为美国的公共充电桩的数量仍然比较少，他们在旅途当中不可能像在家里那样，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轻松便捷地给电车充电了。原因之二，电车价格战导致赫兹的资产贬值。2023年1月，特斯拉在交付量连续第3个季度低于预期的情况下，宣布将 Model Y 的售价下调20%来刺激销售。 Model 3也同时降价了6.4%。买一辆全新特斯拉的价格可能会比买一辆二手车更低，这就削弱了对二手车的需求，并且降低了二手车的转售价值。 研究机构 Cox Automotive 的数据显示，在2023年期间，美国一年车龄的电动汽车价值下降了 35%， 折旧幅度是燃油车的两倍。对于采购了大量电动车的赫兹来说，他们转卖二手车的售价也降低了大约三分之一。通常情况下，美国的租车公司一般会在新车投入运营一年之后，将旧车出售给二手市场，所以二手车的出售也是租车企业的重要利润来源。CNN 的分析指出，在购买车型上犯错，对于赫兹来说是致命的。最近一个季度，由于销售的二手电动车贬值，赫兹损失了$2.45亿。彭博社认为，赫兹在电车价格达到顶峰的时候涌入市场，犯了华尔街最经典的错误，也就是高价买入，低价卖出。按照彭博社的表述，实际上他们和特斯拉等等电车公司的倒霉投资者也没有什么不同。原因之三，电车更加容易发生事故，而且维修成本更高。CNBC 认为，虽然和其他的车辆相比，电车所需要的维护一般会更少，但它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有别于燃油车的成本，比如电动车一般更重，而且移动速度更快，这会让它的轮胎磨损得更快，也就需要更加频繁的更换。科技媒体 The Verge 也指出，赫兹将购买的一半特斯拉分配给了网约车公司 Uber， 这也导致了更高的车辆利用率和损耗率。那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由于缺乏操作经验，电动车比其他汽车更容易发生事故，比如说第一次驾驶特斯拉的司机很难习惯汽车的瞬时加速和立即制动，甚至会在开出租赁网点之前就发生了事故。彭博社的数据显示，赫兹旗下特斯拉发生事故的概率是其他汽车的4倍。和其他已经花费数十年时间建立零部件供应网络的汽车制造商不同，特斯拉并没有大量的特许经销商的网络能够立即提供零部件来进行维修，这让赫兹出现了大量还没有维修的闲置特斯拉。赫兹的前 CEO 也表示，特斯拉在为租车公司提供服务方面缺乏经验，他们也不太愿意为零部件提供批量购买的折扣。同时，特斯拉具备辅助驾驶的功能，车上有大量的雷达组件，这也导致特斯拉的维修成本通常会更高，赫兹修复特斯拉的费用也达到了修复油车的两倍。不过，除了大量采购电动车带来的困境，赫兹租车还面临着一系列其他的问题。首先是他们混乱的车辆管理系统，由于赫兹被租走的车通常有数十万辆，所以这家公司非常需要知道这些车什么时候被归还，什么时候需要进行清洁保养、充电或者是加油。彭博的报道显示，虽然多年来赫兹投资了大量的软件和云服务，但却始终没能够使这些程序协同工作、提升效率，反倒是导致了混乱。租车的消费者们也经常发现自己提前预定的车还没有准备好，系统甚至会显示实际上已经归还的车丢失了。 CBS 的报道显示，2019年一个客户在租车之后归还了车辆，但是三年之后赫兹却报警指控这位客户盗窃车辆，随后警察逮捕了这名客户，一周之后才将他释放。类似的案件还有上百起，有人被警察持枪逮捕，有人被监禁了40天，甚至还有被起诉进入到了法庭审理的情况。在2022年底，赫兹支付了$1.68亿来和这些被错误指控偷车的300多名客户和解。另外，在公司的管理上，赫兹公司的两位新老板都没有过租车或者是交通行业的经验，而赫兹刚刚被调换的 CEO Stephen Scher 此前在金融行业工作了30年，而且赫兹的总部位于美国东南角的佛罗里达州，是传统的度假和养老地区。彭博的报道认为，很多赫兹想要聘请的高管并不愿意搬到佛罗里达，因此他们也就难以吸引到交通行业的人才。那聊到这儿，也想来听听看你的选择。你在出行的时候会愿意选择租车吗？你有过租电动汽车的经历吗？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 Stella、
实习生 Kiki、
实习生六公、
实习生 Kelly。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